这就是我一直要跟你讲的东西嘛。他没有讲很奇怪，他是非常非常客观而且具体的东西，他要你回到非常真实的去认识这个世界，不要你每天在那边臆想分别，然后生出忧苦。忧苦没有那么难解决，因为回到根本的实相来，忧苦就容易解决。可是老是在那边愁忧怖畏，那忧苦很难解决，这个是问题。好，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啊。所以立一个宗，第一能够做事的所缘，因此可见外道以执着于极为之相不舍故，其转计层层转身，可谓妄上加妄。若欲其离妄呢，实如缘木求鱼啊。缘木求鱼的典故各位知道吧？我他在树边走，这个就见到一条鱼，于是他整天就在那边不想去真正钓鱼捕鱼，就在那边求鱼。那他只当不是人啊，是一只猫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他鱼吃啊，人干嘛是这样？可是我们会哦。啊，那个就是习气，缘木求鱼就是一个习气，习气被过去成功的经验被僵化在某一个地方，所以你就再也不愿意去学习新的有效的习惯。人非常难，人非常难让自己的成见归零，情执归零，非常难。尤其让这种成见跟情执让你的心受伤了之后啊，你宁可去接受一个新的，可是对于旧的呢就很难恢复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成见跟情执，因为其转计不论怎么样变化多端，但万变不离其宗啊，其还是离不了他们根本所记足的极为，他们总是觉得有那个所依识，那个极为就是所依啊，根本所依啊。啊，若以此记着为其论证的根本，则不论其如何论辩，都能要回到原本的自命上，能无法蒙混过关，过不了正理的关卡的检验。很奇怪哦，我们人也一样，我们人的极为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我见嘛。我说佛法同意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请问我蕴用你的哪一根可以圆啊？除了意识所缘之外，你用眼根能见那个叫做我的吗？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这千五识，除开意识能圆它这个概念法之外，千五识都圆不到我嘛。国不理宗让你的对法来见，你只能见到色受想行识这五个。再进一步去分析，这五个还是概念法，对不对？它只是和在名言相上所生出的分别而已。它比起我真实多了，可是我们总是坚着要认以为有我，在我上面再添上很多的我所，用我所来庄严那个我，来肯定我的存在。这个是世间法跟佛法很大的不同。我们何必要坚固执着那个我？事情难道做不下去吗？很难，就是做不下去，因为对我自己没有利益嘛，我干嘛做？对不对？每次啊，公公哎，弄我给你无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自己不愿意嘛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不愿意把这些境界当作练功，就是计较。就是很多的分别，的确在世俗法上的确有吃亏上当，可是呢学戒哈，学佛法不是自己受虐待狂哈，就有学吃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。但是问题是你真要搞明白，学吃亏不是真吃亏，学吃亏是练本事，那个本事你带着这个业转，你会越转越好，这个是关键。你把利弊得失搞清楚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抉择会比较好。好，这里是这一段文所谈的。翻过来55页，他就进一步再去破，从形状跟大小的觉知性上来讲的话呢，如果你今天能够真正圆到极为的话，那么你不可能对外色有分别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的前五识能够见极为的话，能够见极为的话，那一切都是同一极为所造，你何以为在这么多极为的差别相上能够生出分别？你的分别怎么生的？对不对？不就是依着形状大小来区别的吗？而形状大小已经是假设了，你已经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他说破在转机。好，他就立了一个论， 平欧，平欧前面加个如，如平欧等。啊，平欧是指用陶土所造的不同的瓶器，对不对？拉起来口小小的，欧就是口是大的，瓶就是口是小的。啊，不管你怎么样说，请问这个是瓶还是欧？比起小杯子，它当然是瓶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当瓯用啊，就是当装水的用。瓶当然也装水。于是呢，你可以知道，只能够就大分而言呢，它的作用性、它的形状不同，你只能在些假法的特性上做分别，无法在本质性上说分别。所以它的同法喻是如瓶瓯等。它的宗呢是什么呢？它的宗就是。平欧等觉相彼之应无别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平欧的本质性上生出觉的话，那么你不应该认以为它有分别才对啊。这个是宗，这是结论。那如果你在一切法的本质性上生不出分别见的话，那么你应该不能够分别，你应该不能见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一眼望去，你应该要像修戒分别观的一样，通通都是四道，对不对？四大为虚空，里面通气假说一个我，你应该得到这种真实意啊。可是温丁，我们今天谁见到这个四大为虚空的真实意啊？你能够见到四大为虚空，你就是证无我的人呢。但是圣道的见到位的行者哎，我们今天见得到吗？见不到，我们根本见不到本质色。我们见到本质色的话，就接近开悟了，就是见不到啊。所以我们在哪里作意啊？在形状、在大小上的假法上作意，并不在别的东西上作意。我们明白有没有妄相？有妄相在哪里作意？在假法上作意，不是在实法上作意。于是假法作意所生出来的愁忧部位，就不要当真了。看破实相是这个，放下我执法只是这个，而不是在实相上看破放下，懂吗？好，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是空就讲一切是空，错了。空是空掉根本没有的，不是把有的空掉，有的空不掉，无的也生不出来。所以要你空的，要你观无生的，都是根本没有生、根本没有我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好恐怖的。为什么不敢面对无我的证件？佛法不共的特色就在这里，早一点把这个东西想清楚，你心就哎，有力量，对不对？看什么就容易懂佛法在讲什么，不会觉得它是很矛盾的东西。这是宗。如果你直接看一切平欧、一切色的实体的话，本质色的话，那一切的实色在你见闻觉知性上不可能有分别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去修，你就得无分别智，对不对？你不用修，像我们这样修了半天还是有分别，你没办法成就你的无分别智。为什么？我执的习气啊，法执的习气啊。底下就讲两个论据，因，那个因就是底下第一个因，非形别故别。你不能把形状的差别当以为是实体本质的差别，这是第一个因。第二个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形别不是实法，非实故，这是用来解释第一个因的。所以举了两个因当论据，证明如果我们今天原本直生觉的话，那这个觉不应该只有分别。比如说什么平欧，同是陶土捏造而成，除了形别之外，实体并没有别。乃至用的陶土如果等量的话，你更不能在大小上生分别，大小跟形状都不能作为实体性的分别当所依的话，你何以生出分别见？你不是分别心生，不然是什么东西生？很明白的东西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个，不喜欢这个人，会偏偏比较喜欢那个人？北北东西四大所照射的假人嘛，假人不是没有那个人啊，是能诶，那公爷四大本质都赶快呢啊！你在哪里分别？这个人有味呢，啊，这个人较好皮呢，这个人穿衫好好呢，这个人穿衫袂就跟刺青一样啊。好，不要说下去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就你在世上分别不是吗？那分别让你生出感受啊， 那个感受让你喜欢呢，爱憎分别，爱憎分别接下来造业让你生苦嘛。所以生苦的缘由是来自于莫名其妙的分别嘛。所以何以在仇忧部位的爱憎取舍的业果上面不能脱离干什么？懂吗？所以佛法要从这里去会，不要在那个理则上啊就跟他奋斗，没什么好奋斗的。好，这个是万道所立的量，我们很简单就把它破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你真的能够见即为，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即为有，即为是实嘛，他就跟你讲，虚拟是实，我们眼住，如果真的见即为，你应该只见即为。我比如说我用谷子，我用谷子在地上堆一堆像山那样的东西，你会说哎呀一座山，会吗？那明明就一堆谷子堆在前面而已啊，你会看到它像山的样子就以为它是山吗？你会因为它堆起来像山的形状所以你就会误会它是山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无法去细分那个山的和和向上，你不会去分别它的极为有色，对不对？你把总和一项安立一个假名，说它是富士山，说它是阿里山，如此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能够通透的话，通透的话，你拿个显微镜去看人，人把皮肤里面的毛孔放大，就是一堆的网状，中间有污垢。如果你眼睛真的看到人是那个像，你会说那是一个好人跟坏人吗？不会嘛，就是我们见不到那个实相嘛，对不对？老是在形状大小上生分别，而分别又起惑又造业，在业果上产生愁忧部位嘛，很多烦恼随烦恼是依的那个愁忧部位所生的嘛，不是依于你见实相生的嘛。你怎么可以说我们人见到极为的本质实相？就是因为见不到，见不到的理由并不是有而见不到，而是因为根本没有。我们怎么见都只能见分别，都只能在名言上玩把戏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。所以生苦的原因只是这样，所以陈楼论师就进一步解释了：贫欧等物大小等者，好，我们许贫欧大小，他所要用的极为那个本质是等量的话，那么他能成的极为多少？但是数量多少就是他的数量，因为大小相等，所以他用的量也相等。那么如果极为的本质相等，用的量成就的那个大小也相等，那么远比的觉相就分别相应该没有差别。可是在世间法上我们说它有差别，为什么？若谓比差别是由于形物相别故，导致于觉相别者，理亦不然。那这样你说就没有道理啦，对不对？说了半天所依的极为是同，分量大小多少也同，你用来在本质上说分别的东西都没有分别，那你应该要见到无差别才对。为什么我们还是见到有差别？因为你的差别的觉相是在形状上分别的，形状是分别色，不是实法，所以理亦不然呢。好，更进一步讲，你不要把贫跟欧去比较，就拿贫再好，有贫口，有平的那个脖子，有平的那个腹，有平底，后文就讲了。那请问平指这么多部位，除开那个假名之外，除了那个假名所要说的那个跟平口不一样的形状之外，请问它能够区分吗？它彼此能够相离吗？平口能够离于平颈，平颈能够离于平腹，平腹能够离于平底吗？离得开离不开？离不开，就跟我们人一样啊。我们说我们有头手身足，头手身足也不过是部位的假名，形状功能各个有别，可是能够相离吗？相离的话就不怪，不过是一块会臭掉的肉而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这边要谈的东西。所以他说相等别形，唯在平等上假法上有，非极为故。就跟同一个瓶子上不同部位，相等是指不同的部位，相就是那个瓶颈。 我们同一个瓶子上的不同部位给他安立不同的假名，以为他别别有形，可是都是在一个瓶法上面，假法而有，假法而有。有没有那个假名所讲的那个事？有，可是不能理，对不对？不能理。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见到即为嘛，我们根本就是依着你今天的假法的形象色生出分别见，他的论据就是这样成立，啊，不是太难的啊。注释：平欧等觉相欧是小盆，啊，所以我比较讲平欧，因为欧不容易，所以我经常讲平盆，啊，平盆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欧是小盆，玉是可为石器、酒器、茶具等，多为瓦制或陶制等，是指器物的种类。觉相是指觉知之相，就包括了见闻觉知了，就是六识的分别。那么如果五识以源于平欧等气而升起的觉知之相，也就是说五识便能觉知此是平彼是欧。释道生更讲得很好玩，如果我的名字叫廖成林，你在我的形象上一见到就知道我叫 廖成林的话，那很厉害。来猜我什么名字，那是因为你们早就认识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王阳在注解那段文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叫李娃，那个人叫张生，你不是看到那个人就立刻知道他叫姓李啊，他姓张啊，他脸上有像有写个字叫李吗？有写个字叫张吗？没有嘛。所以那个是你的分别色嘛，不是实体的姓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同样的道理，那些啊呢，廖成林，林是个动物啊，那这个动物搞不好还不存在嘞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这个假名有自信的话，那我这个人应该是个动物才对啊，是这样的。啊，如果我是桂花，桂花只有生在五月啊，过了五月它就凋萎了，那为什么今年可以活到五十几岁呢？八月吗？OK， 我来了，好了，就是安内啦，就是你自己就在那个。名言法上嘛，生出自信觉嘛，所以你以为一切法的自信是你今天自信赋予的嘛，不是他给你的嘛，对不对？论了半天，你一定要以为他有自信，那自信都是你自信赋予的嘛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好，彼执应无别，翻过来，为若于彼外道的寂执尚见解，则五识对于器物的觉知应该没有差别才对。尤其是把它的大小搞成一样的话，也就是说五识对于各个器物不能够真正分辨，它的前提是五识如果原本执色而生分别的话，如果能够让它本质上所生的分别见不到的话，它应该不能分辨才对，因为其所得的觉知相无有差别，但是不然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反话了，但是不然，我们就是有见闻觉知，不是没有的，我们五识是跟见的有啊，所以我们你看唯识怎么定义色，色就可异色不可异色，可异生不可异生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情无情的所造的身，有情所造的身等等，都是依着造作分位假立的名言法，都不是实有色。非行别故别故，这是论主所提出解释的第一个因。为什么呢？非可说，为你不能够说，因为瓶子跟欧小盆的形状有差别，故五识对他们的觉知相也必一定要有差别。你们不是说五识的觉知是原即为的本质吗？你不应该去原形状而说有别的。如果都依着本质，本质是即为，即为的性相同，大小量多少也相同，能够让你生出觉知差别相的所缘根本没有嘛。你怎么可以说五识见差别呢？五识见不到差别嘛，就这样子论。行别非实故，于是就跟你解释了，行别不是实法，这是第二个因，用来解释刚才第一个因。因为形状上的差别乃是假法，假法旁边请写名言法，绝对不是在否认它的存在的现象，非是实有，不是离开名言现观可以证的。因为这些器物的本质上都是用陶或瓦做成不同的形状，以作为不同的用途，所以它的相用不同，体性是相同的。 但其形状跟用途上的不同，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本质性上相同这个事情。既然外人呢、指五事所缘是极为，乃至于极为的和合或合集，或合集的衍生物，那么比一比外执，则五事的所缘基本上应该是诸器物的本质，就是极为，乃至于极为的量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加上这个，应该是极为本身跟极为合集的量才对，就分量。可是极为本质没有差别，极为合集的量也没有差别，这是我们今天控制它的变数，对不对？能够让你生出原极为本质的所依的差别都没有差别了，你应该在觉知向上无差别才对。而这些器物的本质极为都是陶瓦，所以不论所缘的是平的陶瓦极为，或者是欧的陶瓦极为，姑且不论它的形状为方圆三角，其本质皆同是陶瓦，那本质是应该不会受到形状的影响而改变的。那既然五事是缘这个本质而生出觉知的，那么对于这些各个物的觉知相应该都没有差别才对，因为使陶瓦诸物的本质都是一样的，不只是一样，大小多少的分量也一样啊。能够让你原本质生出差别的所依事通通没有差别，你怎么在五事上生出那么多的觉知相的差别？显然另外有所缘，那个所缘不是外色，是你心所造的分别形象，对不对？这个重要都不是写出来的，重要是没有写的。你们读书看得见没有写的东西吗？你自己要补上去，这个结论才是自己的重点呢。后面那个结论，那个结论你自己要去悟入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呀，陈观法师不慈悲，改结论供出来的话，供出来我们也不见得懂。老实讲，他如果没有让你一个这样子的向上一着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肯用力。老实讲了，就像在座有很多女众一样，如果你们是自然生产的，你不用力啊，就等待人家切一刀把你抱娃娃出来。老实讲啊，听说那样的孩子都比较会没有情感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亲自喂奶，那个感觉也不一样。你没有亲自换过奶瓶，你没有带过他上过医院，还有那个感情一样比一样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真的一点一滴啊。你说阿赖耶是有没有啊？就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差别觉知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要建立这个十种之生出真正的分别，那个有。佛法并不是承认啊，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，有，它会造成差别，差别是这样子熏发成就的，是被事缘相引发出来的觉知，那个绝对是有的，有因有缘分别成法，这个有，佛法不会认为这是没有的。佛法讲空不是空一切法的，是要空掉在分别法上生出的执，这个要空掉。你以为在这执上能够生出自主性，这个也要空掉，于是说成无我。早一点认识这个吧，在这个东西上面你深刻去体会，摩诃眼的特色就叫你不要假借着方便直接去参透这个智慧，懂吗？你不管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精心也罢，四念处修也罢，结果都是要证这个道理。我们不用经过这么多的方便，直接去证知这个道理，不是很快吗？只是要保认，用这个圆法教理行，善见善分别。你只要转移这个道理性，善见空，善分别缘起，你自然而然心就不随妄转，你就会善用妄相，那是自在，不是说不自在的。好。平欧等物大小等者，上一段论文是讲形状而言，此处论主呢又从物体的体积大小来论。假设呢平跟欧等器物大小都是一样的话，那更不可能生出分别。你要生出分别还是只是形状而已，言下之意是这个。能成即为多少同故，原比觉相应无分别。器物之体积大小既然相同，则集合成这些器物的陶瓦之极为的数量也应该是一样多才对。 那么既然集围的集合数量是一样的，那么则当武士圆这些集围的集合时，姑且不论它的平或者是欧，那么武士所感受到的觉知也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武士所圆的是圆其气的实在本质极为的合集，而非圆其假有的形状。可是我们今天的分别是啊，前五士的分别应该都是依着假有的形状而生的，并不是依于本质以及本质的数量生的，因为本质无别，数量也无别，那么所别在哪里呢？啊，所别不就在假名言上吗？好，因此呢，武士对于平欧等同样的材质、同样大小的器物，便应该分辨不出其的彼此才对。也就是说，分别不出何者是平，何者是欧。平欧本是这一心呐、啊，你不要再去计较这个心是妙真如心，还是如来藏心，还是阿赖耶识心，那个又是分别假法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嘛。那么若为彼形物相别故，觉相别者，如果外人便说啊，因为彼平欧等器物之形象既然不同，则原彼物而生的觉知相也会跟着不同。问题就在于它的不同是由哪里生的，不是由本质生的，而是由分别生的。那进一步再讲相等别形，唯在平等假法上有非即为故。论主博士说，那样说呢与理也是不合的啊。论主就举例说了，比如说平颈啊，等是指包含平腹、平底、平口、平把这些别别的形状，有差别的形状。平指在各个部位上所现的种种不同的形状，我们安立了这么多的假名，只是在平指的合的相法假法上有的，而在瓶子的本质性上极为上是没有分别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就其陶瓷本身，请问瓶把、瓶腹、瓶口、瓶颈跟瓶底的陶本质性有差别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听说我们从头到尾都是氨基酸，不同的分子组合，于是呢它产生头发这种、牙齿这种、肉这种，乃至于内脏，内脏的本质还有可控制的肌肉跟不可控制的肌肉。同样的氨基酸跟蛋白质合成这么多差别作用的假象，不是说假象就是没有呢。于是你看，我们的分子结构是因为形别而不是本质别、啊、你说一个东西的颜色，如果你懂一点物理的话，一个东西的颜色两种成因，要不然是看见被那个物体所吸收的色，要不然就是看到它所反射出来的色。你把物质解析开来之后，根本找不到色素那个东西。所以像我们的法家的公孙龙就讲白马非马，对不对？白离开白马，白马的白什么白？贝壳上的白跟白马身上的白，跟我油漆的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因为它的本质而有差别，是因为它的分子结构而产生差别，对不对？白是一法，是假名，懂吗？而这个假名在不同的物理上所成就来通称为白的那个概念法，都是因为它的分子结构的形状有别，所以产生出来的相状，我们以为它的体性而有别。稀奇极为，你要讲那个白离开那个极为的形质，根本没有别质可得，青黄赤白都找不到那个本质，对不对？离开青黄赤白所依的那个实体，找不到青黄赤白的本质色。佛法唯识都还姑且承认青黄赤白是显色，显色是实法，懂吗？它是不用名言可产生的分别对境，有，但它仍然找不到极为的本质。离开你的形状，离开你所缘相的分别，你仍然找不到。好，所以呢，因此武士应该是没有办法分别平口、平颈、平腹、平底才对，但是实际上不然，故知道外言所认。 极为本质有差别之相是不能成立的，所以我们的差别之相并不是源于极为所生的，是源于形状有别而生的。而你以为的瓶口啊、瓶腹啊、瓶颈啊，都只是名言，对不对？而名言呢，是合合一相，并没有办法离开别的体相而自己有相。所以相永远是无穷尽的缘起，姑且其一泡一个欧泡，假名失色为有的，就像我白板上画了一个圈圈一样啊。你舍了全部，就安立他是圆。我们人也一样，我们不是说有我无我，我们经常讲我们是大海中的一欧泡，我们于是就想那大海。大海不过是四重山当中的香水海，那山算不算你的本质一份呢？懂吗？懂吗？所以问题，世间有变无变呢？都是你心的分别。你要取多大才叫做我，或者认以为非我呢？我跟非我都是官代假立的对立概念，你离不开这个，永远都只见假法，不见实法。好，这个是这边所谈的，一贯我们一样跳过，看后面。玉珀再次转记，论文说：彼不应执即为已有，亦有差别形象，所以则合？就造个论，造个颂说啊：即为量等故，行别为在假；昔彼之即为，彼决定舍故。陈罗论师自己解释这段文说：飞，那个飞要圈起来，要飞到后面去。第一个飞要飞到第一句，非平欧等能成即为有形有量上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原平欧而有觉相的差别，是依着即为而有别的话，你不应该另外在形状跟大小的分量上生出差别相才对，懂不呢？你不用去管形状跟大小啊，应该直接见本质啊！啊，如果平欧的本质无别，那么请问你在平欧上生出的觉相之别，别在何处呢？所以显然你的分别，不是应该要在本质之外的形状跟分量大小上，对不对？应该在本质色上才对啊！你也不应该舍掉唯缘相，唯缘相旁边请写即为相，那是因为一般外道认为即为的形状是什么？把一切物啊，七分七分七分分到后来，我们今天的科学都说，那个原子一定是圆的，事实上不然呢、啊。我们现在科学上所承认的夸克没有定向可言的，听说像个夸壶，还会呼吸，啊，听说它是一闪一闪，你知道吗？夸克听说是一闪一闪的能量状态，它没有边际向可得哎。有人说它是蓝色了，可是问题在不同的空间氛围底下，它反射光还不见是蓝的，懂吗？所以都是你今天呢、啊、舍了它的本质相，问题它本质有没有相，都是你概念法定义的嘛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我们的千无是能够圆到平微的本质，你就不能够不去见到极为的微圆相。对不对？就跟我刚刚讲了一堆谷子堆成一堆山一样，如果因为形别故别，你应该今天说山，你会说一堆谷子。为什么？你不去舍掉一颗一颗谷子的相，当你原谷子生觉的时候，你会见到那是一堆谷子，不会说是山。我刚刚说法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就看到人一堆蛋白质，今天两把蛋白质，杂波外杂波弄蛋白质，你应该看到一堆蛋白质的微圆相的。你为什么舍掉了一切人的蛋白质的微圆相，而去认取它的形状跟大小，还有身上的味道跟穿的衣服呢？你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很容易在生命境界当中去搞清楚的嘛。知道我们的事妄相怎么生的，看好这个东西不随妄转，其实应该做得到，问题是你放逸懈怠，就随他去，就随他去。 所以你不应该去依着形状跟大小生别，你不应该要舍掉极微的微原相，如果它是微原相的话，对不对？它应该分子结构原子的那个相，你不应该舍离嘛？怎么看都是一堆原子的，或者是一堆夸克的，这边闪耀的光芒的能量相，你怎么会见到它别别有相呢？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微原相，对不对？微原的合集相，你应该见到这个相才对嘛？所以由此知道，这两者不能飞呀、啊，不能飞呀、啊，表示我们就是会舍为缘呐、啊，在你的分别色的形状跟大小上生出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觉就是在假法上生的，不是在实法上生的嘛。故知啊，别行在假非实啊，都是你假名言分别心生的，不是原实法生的啊。我是姑且假设你的极为有实啊，你问题就是你见不到而生出分别啊，你的分别怎么生的？不是原实法生，是原假法生的嘛。所以你在讲了这么怎么样冠冕堂皇都离不开你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高明呢？又行别物，悉自极为彼觉，觉就是分别啊。任何东西如果去分析它的话，分到后来任何人都会舍掉他的分别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佛法的修行一定要你观什么？观缘起啊，观四大界啊，观呼吸啊，观不净啊？为什么要观这个？就叫你要用二乘人的法空观去分析一切的相，把它分到概念法的存在，你就不会在分别色上起见、起情次的分别，那就是对治。所以今天呢，你在很多声闻道上的观呢、啊，都是对治观，对不对？对治你分别取舍生心的观，是对治那个东西啊。那么如果你非要那样子修，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很好的对治法，是可以训练的。可是摩诃眼直接跟你讲，你从唯识的道理，从般若的正见的道理，你直接看到他要你解决什么问题，你在那个问题上去解套，一解解六解全解，何必一根一根解，对不对？直接在我执上解嘛，对，整个楞严经是建议你从耳根上解，耳根上解还是一样。如果你是钝根的人，你耳根解半天，眼根还是舍不掉，鼻根一样舍不掉。你可以解掉耳根之后，你一切根的结都会解了吗？要叫你解掉的是什么？我执、法执，要解这个。耳根曾经何时曾经打结过？耳根没有结，眼根没有结，六根上根本没有结，哪有结呢？六根如果没有一生的话，六根哪来的结？都是身见打结了。你解了身见结，还需要在六根上解吗？所以楞严经上说，你解一根，六根皆解。六根应该属六根，